耶利米书第41至45章。第41章，请翻到圣经耶利米书第41章。这是当尼布甲尼撒王来到耶路撒冷，将西底家王掳去巴比伦之后，耶利米所说的预言。那时候呢，只有一些穷人留在城中，他将这些剩下的百姓交给基大利照管，立他为省长，并且呢给耶利米两个选择，或者呢去巴比伦被当作上宾礼遇，或者呢就留下来住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耶利米呢决定留在本地和以色列人同住。在第一节，耶利米把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间告诉了我们。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带着十个人来到米斯巴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在米斯巴一同吃饭。第41章的信息呢是在七月间传讲的，这呢大约是在西底家被掳去以后的三个月。约翰南曾经警告省长基大利说，以实玛利这个人呢不怀好意，他说他是亚门人的王打发来杀你的，求你容我偷偷的去杀了他，他不是个好人，他是要来暗杀你的。但是基大利说，啊，你看了太多的谋杀小说了吧，才有这个想法，他呢不会的。基大利呢就没有听约翰南的警告，约翰南就离开米斯巴回去了。到了希伯来人日历的七月间，就是我们的九月底十月初，是以色列人聚集敬拜的日子。在这个期间呢有祝棚节、吹号节和新年呢等等的节期。以实玛利呢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他是王室的子孙，但不是西底家的儿孙，因为他们呢都已经被杀绝了。他可能呢就是西底家的侄儿，认为自己呢是应当继承王位的，所以他就很不高兴看见尼布甲尼撒竟然选立了一个非王室的基大利作为省长。于是呢他就假装友善来到米斯巴参加节期敬拜，基大利呢也就接受了他，与他一同吃饭。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因为被毁之后呢零落不堪，所以呢基大利就把米斯巴立为暂时的首都。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他来的那十个人起来用刀杀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所立为全地省长的。以实玛利又杀了在米斯巴基大利那里的一切犹大人和所遇见的加勒底兵丁。这里所说的一切犹太人呢，不是说那里全部的人，只是指那些有能力抵挡他的，就是环绕他的将领啊、军官呢、和兵丁啊，那些有能力可以与以实玛利敌对的人。他杀了基大利，无人知道。第二天，有80人从示剑和示罗并撒玛利亚来，胡须剃去，衣服撕裂，身体划破，手拿素祭和乳香，要奉到耶和华的殿。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呢，如果你要向神许一个特别的愿，你就要剃胡须，撕裂衣服，穿破烂的衣服，但是呢，不可以割破身体，因为神不愿意他们在身体上做任何的标记，只有外邦异教徒才用刀割身体的。你们记得巴利的先知们与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比试， 他们筑坛，看看谁的神降下火来，谁就是真神。巴利的先知们求告到中午的时候呢，以利亚就嘲弄他们说，哎，你们的神大概去了度假或者做别的事去了啊，你们应该再叫他大声一点吗？以利亚呢就是这样一个粗鲁的汉子啊，他就是这样向他们挑战的。那些个先知们听见了，就开始用刀割自己的身体，这是拜假神的人常做的事。他们在敬拜的时候用钉子啊什么那些尖锐的东西弄伤自己，叫自己呢流血，或者在他们的神面前用刀割自己。在这里呢，有80个人把身体划破了，拿素祭和乳香从各处来到米斯巴。他们呢是一群宗教混杂的人，因为他们是从撒玛利亚示剑和示罗来的。当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被叙利亚王掳去之后，他把各种不同种族的人呢从外地迁移过来，所以呢他们就把各种宗教的习俗都带来了。这80个人呢在7月间来守节，大概他们的原意呢是要去耶路撒冷，而以实玛利出来接待他们说，嗯，请进来见基大利。当然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呢以实玛利想试探他们，看看他们知不知道基大利已经被杀了。他这样做的原因呢，是他不愿意走漏风声，他想把谋杀基大利的事啊保守秘密，因为他怕人知道就会来攻击他。他大概呢想要等到自己的地位巩固了啊，确定他会做首领了，这时候才把消息传出去。那时候呢有人要做什么反应啊都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出去请这80个人进来，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以来见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们到了城中，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人就将他们杀了，抛在坑中。只是他们中间有10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这不是说他们还有农作物种在田里，因为7月间所有的小麦大麦都已经收成了。他们呢是把这些个大麦小麦油等等啊都藏在田间，他们在田间挖了洞，然后呢把东西都藏在里面，好叫敌人呢不能夺去。所以他们就说，哎，我们有好东西藏在田间呢，有蜂蜜、大麦、小麦啊等等，他们是想用这些收成来换取他们的性命。于是他住了手，没有将他们杀在弟兄中间。以实玛利将所杀之人的尸首都抛在坑里基大利的旁边，这坑是从前亚撒王因怕以色列王巴沙所挖的，可能呢他预备在以色列王巴沙攻击他的时候在城里啊找到新的水源，于是呢他将那些被杀的人填满了坑。第10节，以实玛利将米斯巴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他把剩下的人呢都掳到亚门，就连众公主和可能是西底家的女儿，他的儿子呢都被杀了。可是没有理由要把女的都杀掉啊，反正他们也不能做什么。和仍住在米斯巴所有的百姓，原是护卫长尼布萨拉旦交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的，都掳去了。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掳了他们，要往亚门人那里去。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啊，他就是那个曾经警告过基大利的人，他知道以实玛利想杀他，所以呢他求基大利让他暗杀以实玛利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听见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所行的一切恶， 就带领众人前往，要和尼泰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征战，在畸变的大水旁遇见他。本来呢，从米斯巴到亚门是不会经过畸变的，但是呢，他们可能是要去那里取那些田间的收成。在畸变有一些美丽的池塘，还记得伊什波设和大卫的仆人就是在畸变池旁相遇的，各坐一边，然后呢，他们的首领叫他们比武，互相残杀。这呢也是发生在畸变的水池旁。现在呢，约翰南在这里赶上他们，众人就离开以实玛利都跑了，而以实玛利呢则逃回亚门去了。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将他们都夺回来，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汉语住下。换句话说呢，他们都想逃到埃及去，因为他们怕尼布贾尼撒知道基大利被杀就会来报复。于是呢，他们就往南方逃到了金汉语靠近伯利恒的一个地方。这样看来呢，他们已经预备要下埃及，是已经下了决心要这么做了。因为尼坦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约翰南惧怕加勒底人。第42章，在第42章呢，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南并何沙雅的儿子亚萨尼亚以及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的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就是说啊，现在呢，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了，求你呢为我们向你的神祈祷，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做的事。他们呢请耶利米为他们求神的引导，可是注意啊，他们是说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呢，耶利米回答他们说，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当他们对耶利米说为我们求你的神，其实呢是说他们并不承认耶和华为他们自己的神。但是呢，耶利米把他反过来说，我会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然后呢他又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必都告诉你们，毫不隐瞒。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必都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留意他们现在呢口里承认耶和华是他们的主了。当然，如果知道耶和华是你的神你的主的时候，那里面呢一定包含着敬畏和服从。这就是敬拜和侍奉神的真意了，是在生命里面对他完全顺服。可以说神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主宰，谁是你生命的主人呢？那就是你的神。有人说，哎，我不信神的，那是假的。因为呢，人人都是遵循一个信念或者一个意念，什么主宰你的生命呢？那就是你的神。当你承认神，那你是在承认那个在你生命中带领你影响你的力量或者是信念，而你呢会永远顺服于这个信念或者力量。于是呢，他们就求耶利米，请为我们求问神，看我们答应你了，我们一定会遵从，无论神对我们说什么。 无论是好是坏，我们呢都会听的。愿神在我们中间作证，我们一定会听从的。过了十日啊，这真的是很有意思。耶利米呢，当然与神有很好的沟通了。我们一直在读神的话语，怎么样在不同的环境情况里面临到耶利米。现在呢，他来到了神的面前，求一个确实的答案。想知道神对这些寻求他的百姓有什么指引和带领。有意思的是，他祷告了十天之后才得到神的话。有多少次我们来到的神的面前，预期呢他会给我们即时的回答。如果神在五分钟之内不讲话或者不开路，那我呢就得另找高明了。我已经给了神五分钟的机会做回答，算是很有耐心的了。可是呢，耶利米等了十天才听到神的话。神所定的时间并非配合我们的计划。有的时候呢，我看到某件事的情况，就对主说，主啊，我看你大概有五个小时的时间来解决这件事。如果你五个小时之内不动工的话呢，哎呀，那就太晚了。所以呢，你得快快的动工。然后呢，过了一阵子，我又说了，哎呀，主啊，只剩下60分钟了，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哎呦，现在只剩下5分钟了，太晚了。好了，我已经给了你机会了，没办法了，现在呢只有让我自己上阵了，因为你呢什么都没有做。有很多次我真的以为神是错失良机，可是呢后来我才发现我是跑到了神所定的时间之前了。我用我的时间去算，可是呢他用的呢是他永恒的时钟，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时间去做事，我呢却以为他太晚了，因为他还没有做什么，我就对他抱怨说，哎呀，主啊，你太晚了，你本来可以做到的呢，你为什么不做呢？好了，现在太晚了。其实呢，很多时候神是故意延迟不回答我们的祷告，这是因为他想给我们更大的祝福。你还记得哈拿的故事吗？他和丈夫以利加拿去店里献祭，他丈夫呢看见他很忧愁，就问他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丈夫的另一个妻子有儿女，但是呢他没有。没有儿女，那在当地的风俗呢是一个耻辱。当然呢，以利加拿爱哈拿，超过了皮尼拿，但是呢，一夫多妻啊，这是难免有这样的麻烦。一个人要应付一个妻子已经都不容易了，何况多妻呢？这两个妻子呢，常常就作对，而另外一个妻子因为哈拿不生育，就惹他生气。于是呢，以利加拿说，哎，有我不比有10个儿子还要好吗？他这个话呢没有什么作用。虽然哈娜没有回答，但是有时候呢沉默比回答更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人的意思。所以当他们到店的时候，哈娜的心里充满哀伤。他坐在店的门框旁边，当时呢店还没有建成，但是呢他在会幕的院子把心里的痛苦都向神倾倒出来。他的心是如此的哀伤，都不能发出声音来了，只有他的嘴唇在动，心中默祷。这时呢祭司以利过来了，看到他的情况，看见他满怀重担，就对他说，夫人不要再喝酒了，那对你没有好处的。哈娜就说，我没有喝醉，我不是那些不正经的女子。她说，我的心在神面前充满了愁苦。于是以利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愿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她就祷告说，神啊，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必将他的一生 奉献给你。你知道那时候以色列国属灵的情形是如此的低落，神呢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可以用来带领他子民的人。神呢是在找一个男人做首领。当神找不到一个男人呢，他就只好找一个女人，好让他呢带进一个男人来做神的器皿。神呢使哈拿不能生育，来吸引他的注意力。于是呢他就常常祷告神，求神给他一个儿子，拿去他不能生育的羞辱。但是呢神却在等，迟延不回答他的祷告。神是有意回答他啊，但是呢他是在找一个男人。于是呢他一直在等哈拿的祷告与神的旨意啊什么时候能够相合。现在呢哈拿祷告说，神呢你若给我一个儿子，我就使他终身归你。哎，好极了，现在你的祷告与神的心意相合了。于是呢他就生了撒母耳，他成为了以色列一个最伟大的领袖，将以色列人从属灵的荒凉中带出来，成了一个伟大的先知和祭司。神是故意迟延，不回答祷告，是因为他想给我们更大的祝福。神呢是常常这样做的。耶利米等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同着他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了来，在接近伯利恒到埃及的路上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这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毁，栽植你们，并不拔出，因我为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后悔这个词，这是因为我们尝试用人的形容词来讲神的行动，但是我们读到神非人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的意思呢是说他按着自己的话降下灾祸，现在呢他改变了，不继续降灾了。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你们呢不要怕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们不用惧怕，你们现在是很怕他，可是呢那是不必要的，我会施怜悯在你们身上，也会使他呢怜悯你们，好使你们可以回到本地。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在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脚声，也不至无时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这是他们想去埃及的原因。在那里呢，我们可以逃避战争，再也听不见打仗的脚声了。脚声呢，是召集军队的号角声。我们呢，不会再饥饿了，因为在那里可以安居。他们是为了方便才去埃及的，为了平安就不计一切代价。我们要逃离战争和战争的声音，在那里我们就有平安，就有食物，有一切了。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呢，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 你们必死在那里。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与他们的灾祸。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不得再见这地方。所剩下的犹大人呢，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今日警教你们了。你们用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的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你们是骗人的。你们说你们会遵从神的话，其实呢，你们心里并没有意思要听从。我今日将这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一样没有听从。现在你们要确实的知道，你们在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这是一个标准的例子。当一个牧师给人辅导的时候，他不是给弟兄姐妹法律上或者医药上的建议，也不是给他们心理上的辅导。我们是给信徒属灵的辅导，帮助他们解决属灵问题。我们呢，也只有资格做属灵的辅导。如果有信徒来找我们，他需要法律帮助，那么我们只有请他去找律师啦。如果是医药需要啦，我们就请他去看医生。如果是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我们呢，就只能请你去看心理医生。我们呢，只能给你们属灵的辅导，将神的话给你们。我们呢，只能提供你们神的忠告。我们并不能左右你最后的决定和行动。耶利米在这里说呢，神是这样说，如果你们留在这里，神将会如此这般的为你们安排，他对你们的应许呢是这样，如果你们决定要下去的话，神会有其他的安排作为。我们呢，只能把不同的选择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给你听。我们可以告诉你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接下来呢，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你自己做决定。我们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做，只能把神的话语讲给你听，然后呢，把你的各样的选择一一的摆在你面前，让你去做最后的决定。最后的选择呢，永远是属于你的。我们可以把不同的选择和它的后果告诉你，然后呢，你去决定走哪一条路。你看呢，耶利米是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若留下在本地，是不用怕尼布甲尼撒的，因为神会让你们得安居，神会与你们同在，也会施怜悯，好叫尼布甲尼撒善待你们，你们的道路呢必然通达，也会蒙福。如果你们去埃及，想要在那里躲避战争，可以吃得饱住得安逸，你们所想逃避的事就会跟着你们到埃及，刀剑呢会跟着你们，饥荒也会跟着你们到那儿去，你们所怕的战争和饥荒都会随着你们，你们呢也会死在埃及，永远都不能回来了，你们必在那里遭毁灭，那时候呢一切就都完了。他把神的话给他们讲解了，就是神给他们两个选择和每一种选择的结果。第43章， 耶利米向众百姓说完了耶和华他们神的一切话，就是耶和华他们神差遣他去所说的一切话。何沙雅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并一切狂傲的人就对耶利米说，你说谎言，耶和华我们的神并没有差遣你来说，你们不可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他们呢，本来是说，请你向神祈祷，求求你了，为我们向神祷告。神怎么说呢？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一定照样做的。现在呢，耶利米把一切清清楚楚地告诉了他们，可他们却说，哦，你在说谎，神没有叫你这样对我们说的。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挑唆你害我们。这是那个人的阴谋，是他教你这么说的，好叫我们走进巴比伦人的陷阱，要将我们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是我们有被杀的，有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于是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并众百姓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住在犹大地。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根据史学家约西法的记录啊，他们呢强迫耶利米与巴路和他们一起下埃及去了，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是圣经中非常悲惨的一段故事，甚至是经文里面最大的悲剧之一。当一个人坚持回到神已经拯救他离开的地方，这绝对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他们呢，回到埃及去了。埃及在圣经里呢，是代表活在罪恶中，活在肉体和肉体的捆绑中。当神向一个国家或者人施行拯救以后，他们选择了再度回到罪恶中，那就是极其悲惨的事。900年前，神拯救他们的祖宗从埃及出来，那时候的情况是非常可怜的，他们被强迫做苦工、做奴隶，受了极其残酷的压迫。可是呢，他们现在又回去了，这是多么令人难过。那么他们为什么回去呢？是因为恐惧，他们没有信心依靠神留在自己的本土上，因为惧怕巴比伦人来报复，所以他们就回埃及去了。这是因为缺乏信心，使他们违背了神的话，于是他们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达比尼，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尼法老的宫门那里，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失火冲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原门做披上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 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神说，拿这些大石头把它们藏在灰泥中，在众人面前，在法老宫门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尼布甲尼撒王会来这里建立宝座，并且呢，在这里统治埃及地，并毁灭埃及法老和他们所有的神。你们以为逃到埃及就可以躲过尼布甲尼撒吗？逃不掉的。你们想逃避你们的困难吗？那是不可能的。神要的是我们去靠他的帮助与力量来面对我们的困难，千万不要逃避。一个人不可能成功的逃避困难的。我们需要的是靠神的帮助去正面的处理这些问题。神会赐予我们力量，神会赐帮助的。在好些年前呢，大约是20年代吧，有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到过埃及，在现代的达比尼啊，考古挖掘，他呢当时挖掘到在法老王宫古迹旁边的一块大的泥灰地，在那个地方呢，地底下发现到这几块耶利米所埋藏的大石块。现在呢，这些个石头被保存在开罗的博物馆里面，这些石头证实了神的话语，尼布甲尼撒确实来过埃及，他也真的征服了这地，他曾在这些大石头上建立他的宝座。神的话语再度应验了，神的话是永远应验的，你可以相信神会让自己说的话应验的。第44章，有领导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这是耶利米对百姓最后的信息，是神对违背他回到埃及的百姓最后的话。他们回到了神拯救他们离开的地方，所以呢，神给他们最后的信息。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住在密铎、达比尼、挪弗、巴特罗境内的犹大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神说啊，你们也自己看到了啊，这个地变得如此荒凉，是因为我的百姓背弃了我，转去敬拜侍奉别的神。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冲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现在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为何做着大恶，自害己命，使你们的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都从犹大中剪除，不留一人呢？就是因你们手所做的，在所去寄居的埃及地向别神烧香，惹我发怒，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中令人咒诅羞辱。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神说，你们向别的神烧香，向他们跪拜，所以呢，你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乡，使你们的地变得荒凉。现在你们来到埃及，竟然继续行这样的恶事，这些行为
叫神的审判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还不停止吗？你们现在寄居在埃及地，在神的审判下受苦，而自己家乡的地呢，甚为凄凉，却仍然行着可憎之事。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后妃的恶行，你们自己和你们妻子的恶行，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们都忘了吗？很有趣的，现在呢，耶利米提到这些人的妻子们的恶行，因为啊，这些个妇人呢，也都有份于这些恶行。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其实可能是带头做敬拜偶像的事。败坏的妇女常常是最终导致一个国家崩溃的原因。女人呢，具有很细腻的情感，她们的宗教情绪呢，一般比男人更强烈。道德的腐化呢，也会超过男人。当一个女人作恶的时候呢，往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男人的本性比较粗暴，所行的恶事呢，也比较粗枝大叶。女人的本性比较细腻，情绪呢，也会大起大落。他们在情绪起落之间的幅度呢，比男人来得大。所以当妇女们沦落的时候，他们就会跌到最低点。而当他们到了谷底的时候呢，哎，那就一切都完了。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姐妹们呢常常领先在属灵的事上，比如在祷告会中或者是其他的侍奉岗位上，那是因为他们的秉性啊比较细腻，所以当他们顺服圣灵的时候呢，就会带出非常美好荣耀的果子。当一个妇女以她美好细致而且敏锐的性情去与神同行的时候，就会与神的圣灵特别敏感的协调一致。我的性格呢，不拘小节，是属于比较粗线条的人。很多时候呢，我们回到家里，我的妻子就会提醒我说，哎，你有没有看见今天晚上聚会中的情况？我的反应是，什么？我没有看到什么呀。他就会说，哎呦，这个事情发生了，他都可以很敏锐的看到那些细致的那些属灵的事。他呢实在很有属灵的眼光。他解释之后呢，我才记得，哦，对对对对，我现在想起来了。看到同样的事情呢，却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有这种敏锐的属灵触觉，他常常看到我看不见的属灵的事。我是那样的粗枝大叶，没有留意到那些细节。姐妹们呢，对圣灵的带领特别敏感，领会力呢又特别高。看到他们与圣灵同行，对神的事情呢丰富的领受，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真是很奇妙的。可是呢，如果他们掉到了另一个极端，却也是非常可悲的。在这儿呢，耶利米把他们的妻子们也一同定罪了，因为犹大列王的后妃和百姓的妻子都与他们一同行恶，到如今还没有懊悔啊，这是指他们的妻子。第十节，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剪除犹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 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只有一小部分的人逃脱了。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向天后烧香交奠祭。这是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宗教那里学来的，他们呢敬拜巴塔比伦的偶像西米拉米和塔摩斯，这是一种对母子的崇拜。他们呢拜西米拉米，称他为天上之母或者是天后啊，这是神的母亲，这也是敬拜玛利亚的来源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叫人去敬拜玛利亚，都是源自于敬拜天后这个思想。你们可以去追溯，我在这里呢不用花时间讲这些个了。有一些书讲得非常仔细的，告诉我们人是怎么样把这些巴比伦偶像带进教会里的。这些个在当时以色列被神所责备的恶行啊，今天呢人们竟然在许多的教会里面借神的名义去做了。关于这些呢，我们会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再更深刻的查考。这些个妇女们怎么说呢？嘿，我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呢就是要向天后烧香和交奠祭。按照我们与我们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的诚意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素常所行的一样，因为那时我们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交奠祭，我们倒缺乏一切，又因刀剑饥荒灭绝。妇女说，我们向天后烧香交奠祭，做天后像的饼供奉他，向他交奠祭，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他们是说啊，你以为我们的丈夫不知道我们在这么做吗？难道我们没有丈夫的同意吗？嘿嘿，他们都知道的。这些个妇人呢，如此回答耶利米。你们看呢，他们是完全扭曲的现实，说啊，这一切灾祸呢，都是因为他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了。啊，人扭曲事实的本事啊，真是大。总爱把一切的悲剧和生命里的挫折呢，都推卸在神的身上。他们会说，哎呀，我本来是样样顺利的，凡事都很好啊，直到我开始侍奉神了，哎呀，他就把一切都弄糟了。在这里呢，他们把所有遇到的灾祸都怪在停止向天后烧香了。当我们忠心拜天后的时候呢，他总是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有丰足的粮食，一切都很好，直到我们不再向他烧香了，那么所有的灾难都倒在我们身上了。而且呢，我们的丈夫一直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的。耶利米对一切那样回答他的男人妇女说，你们与你们列祖君王首领并国内的百姓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所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耶和华因你们所做的恶，所行可憎的事，不能再容忍，所以你们的地荒凉。耶利米说，你们要弄清楚啊，正因为你们向天后烧香，所以耶和华施行审判，叫你们的地变得荒凉，令人惊骇咒诅，无人居住，正如今日一样。你们烧香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没有遵行他的律法条例法度，所以你们遭遇着灾祸，正如今日一样。正因为你们背弃神 转去拜偶像，所以呢，神降下审判，降下灾祸，这才是真正的情形。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守礼座，说我们定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香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你们向天后所许的愿，你们呢都一定偿还。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当神指着他的名字起誓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哦，因为没有更高更大的人或者事可以被他指着起誓的。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神呢总会为自己留下剩余的人，即使在这个充满了背弃真道和罪恶的世界，神呢永远留下了他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以利亚吗？神说，以利亚，你躲在这西乃旷野的山洞里干什么呢？他说，哦，我为你大发热心，现在他们将你的先知杀尽了，在以色列只剩下我一个。神说，不是这样的，以利亚，我还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神知道他们是谁，总是有剩下的忠实信徒。许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呢是唯一剩下的了，其实呢，神总有其他的渔民留下来。神宣告地将变得荒凉，然而呢，一小部分的人就是神的忠实信徒，他们将会逃脱，他们会从埃及回去犹大地。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是谁的话立得住，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谁讲的是真相了。当然时间就会披露一切的，假先知或者是可以欺骗一时啊，会得到暂时的利益，可是呢，他们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许多人跟随他们，可是时间就是他们的敌人呢，终会把真相显露出来的。不久以前的异端领袖杰米中士啊，曾经一度他非常成功，因为有很多人跟随他，但是过了一阵子呢，真相就显露出来了。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他们呢一下子变得很热门，带起了一种潮流，吸引了很多跟随者，他们标榜着新奇的教义，于是呢就有很多人争先去拥护，去听他们的谬论。可是呢，他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时间一久了，真相都显露出来了。所以呢，神在这里说，时间就是见证人，有一天你会知道谁讲的话是真的。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一样。我们回头一看呢，历史告诉我们，神的话站住了。 尼布甲尼撒果然下到埃及，并且呢把他征服了。神的话语永远站立得住，那是一定的。不要与神的话对抗，因为你一定会输的。第四十五章。好了，下面呢我们进入第四十五章，那是耶利米书最后一段的预言。这是第六段的预言，包括了许多关乎不同对象的话。他们呢是来自耶利米一生里在不同阶段所得的启示。这些大部分呢是对以色列周围的列国所讲的。神把这些国家，包括埃及、腓力士、推罗、巴比伦等等的外邦强国，带进了这个预言的图画里。神就向这些国家宣告将来的审判。首先呢，在第45章里呢，是对巴路的一段信息。巴路是耶利米的朋友，也是他的文士书记。于是呢，他就把耶利米口述的话语记录在书上。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将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写在书上。耶利米说，你还记得吧，约雅敬把耶利米的书卷呢用文士的刀啊给割破了，然后呢把它扔到火盆里。可是呢，在耶利米把这些话写给他的同时，也把一个特别的信息带给了巴路。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哦，有神给你一段个人的信息，那真的是了不起啊，那是不得了了。可是呢，我也有神给我个人的特别信息。当我们读神的话语，读到一段特别受感动的，那你就知道了，这就是神从圣经里面直接对你说话了。这是给你一个个人的应用，它总是非常合适的，非常配合你当时的情况。在这里呢，巴路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曾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当约雅敬把书卷割破之后呢，他想把巴路找出来。他对巴路啊非常的生气，因为是他读这卷书的。所以呢，巴路呢就躲了起来了。他知道约雅敬在找他，所以他说，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哼而困乏，不得安歇。这是他说这个话的原因。你要这样告诉他，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出，在全地我都如此行，是我建立这个国家的，我也可以把它拆毁，我栽种的我也可以把它拔出来。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巴路，事情快要过去了，我要把这整个地方呢都拔起，而且把它拆毁。所以想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实属愚昧，你千万不要这么做。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呢，你无论去哪里，你的性命都得保全，但是我会降灾难在这个地方。神给巴路的信息是，不要在这里为自己寻求大事成就，因为这整个的制度呢都要被拆毁了，那你争取到的东西又有什么好处呢？耶稣说，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就是给你赚得了全世界，那又怎么样啊？让你成为全地狱里边最富有的人，你还会快乐吗？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不要为自己谋大事，这一切呢都要过去的。巴洛，不要为这些事担忧了，不要为自己寻求好名声，不要求为自己成就什么大事，寻求神，神会保佑你的，无论你到哪里去，他会与你同在，给你生命。可是呢，不要为自己谋大事。耶利米所做的事工可以说是神的仆人要做的最困难的一件事。他的工作在还没有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神从一开始就对耶利米说，我差派你到这些人中间，可是呢，他们不会听你的。哎，事情果然就是这样。耶利米来忠实地对他们说神的话语，但是呢，他们都不听。神说，因为他们从不听从，我会把我宣告的一切灾难都降下。耶利米把这一切都看在眼中，可是呢，他无能为力。看见道德日渐沦落，社会渐渐的腐败，人们正在走向灭亡。他向他们呼喊，警告前面的灾难，可是呢，却没有任何能力去阻止他们继续走这条不归路，或者叫他们转向正途。他呢，必须亲眼看着这个国家的灭亡，然后见证神审判他们的信实和公义，好叫人不能说，哎，可是神没有预先警告过我们呀，或者说神没有告诉我们会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说，哇，如果神早一点提醒我们，那事情就会不一样的。神呢，永远是信实的，他总是差派他的仆人去警告他们，让我们呢能看清楚真相。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刚硬与今天美国的情况是何等相似。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因神而被建立，他们经历了神许多的祝福，神呢也使他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共通点。在美国刚建立的时候，开国元首都仰望着神，寻求神的带领去建立这个国家。他们立了宪法，却保证宗教和敬拜的自由。这是一个在神以下的国家，就是说这是一个在神掌权下的国家。众人也都知道这个事实。于是呢，神就大大的祝福了这个地方，使他兴旺。可是呢，当以色列变得兴旺以后呢，他们就不再仰望神了，而开始敬拜和侍奉其他的假神，就是那些他们自己手所做的偶像和敬拜物质、敬拜享受。今天在美国呢，人们也是同样的去敬拜物质的东西，他们忘记了那真实和永生的神，于是呢，神也就转过来离弃了他们，使得他们变得衰弱了，以至于最终要失败。耶利米得亲眼看到以色列的倾倒，明明看见发生了事，认真的去警告他们，可是呢，他无能为力。他必须要看着这个背弃神的国家如何承受极其悲哀的后果。我对今天在美国的道德沦落非常关注，我对社会中色情刊物的流行、婚外性行为的泛滥和对同性恋的接受都深感担忧。不但如此，现在甚至于有鼓励乱伦的，哇，这真是罪大恶极啊。他们竟然在流行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他们的言论和观点。这样的败坏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可是神总有他忠实的信徒存留下来的，他们必定能逃脱。但是神的审判会重重的降下，那是一定的。 关于他的审判，神的话语给了我们清楚明了的启示。他对他的门徒是这样说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你们要祈祷啊，求神叫你成为他的余剩下的忠实信徒。不只要祷告，还要把你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神，侍奉他，把他放在首位。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天的来临将会叫着世界上的人惊讶，可是你们要预备好，不致惊讶，要靠着圣灵而活，行在圣灵里，被圣灵带领，不要再过一个顺从肉体的生活，或者是寻求肉体的满足和享受，却要追求属灵的生活。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还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就像以色列妇女的地位被贬低一样，我看见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呢，也在降低女人的地位。他们把小女孩呢，都变成了一些性爱的象征，这太可悲了。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当妇女的地位被贬低的时候，这常常就是最后的界限了。属神的子民啊，让我们侍奉他，让我们重新把生命交托给他，对他说：神啊，我愿意顺从圣灵而活，我要跟随你，我要离开埃及，离弃肉体。主啊，却要完全为你而活着。时间已经到了，你必须要这样委身，还要带领你的家人一起，好叫他们可以逃避这个快要降临的灾难，因为神的审判必然倾倒在这个不进不前的世界。时间确实会证明谁的话是真的，是不信神之人的话呢，或者是神的话，是属世界的言语呢，嘲讽的言语呢，或者是真实永生的神的话。可是你要知道，当神的话语被证实是真的时候，那就已经太晚了。神也曾经借着挪亚警告世人，洪水将要来。可是他们说：啊，洪水是什么？听都没听过。挪亚说水会从天上倒下来，他们说：哈哈，那是什么啊？下雨啊，还是什么？最后挪亚进了方舟，神把门关上了，雨就开始降下来。好吧，哎呀，我们现在信你了，可是太晚了。神的话语一定会成就，我们必须站稳在他的话语之上。